哥林多前书我们还没有讲完，但是在讲哥林多后书之前，我必须要再提一件重要的事。因为哥林多是希腊的一个城市，虽然属于罗马帝国，仍然深受希腊文、希腊思想还有希腊哲学的影响，就像我们西方文明主要也是受希腊思想的影响。像民主政治这一个词就是源自希腊文，圣经上完全没有提到民主政治，但是我们都喜欢民主政治，这种思想就是来自于希腊思想，而体育运动也是来自希腊。除了保罗举过一两个例子，圣经并没有提到体育运动，但是体育运动在这个国家已经是一种宗教信仰。体育运动源自希腊的伯罗奔尼撒，我们有很多东西都是来自希腊。希腊思想总是把身体和灵魂分开，他们从来不把它混为一谈，这可以说是最糟糕的一点。身体在希腊思想中没有地位，他们认为身体和灵魂是两回事。很多基督徒的想法受到这个希腊思想的影响，以为我们的任务只是拯救灵魂而已。其实希伯来思想不是这样，他们把身体和灵魂视为一体，认定人是身体会呼吸的灵魂，所以拯救灵魂就等于拯救身体。这是希伯来的思想。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很多，但是最主要的问题是他们以为身体和灵魂是分开的，所以他们只追求属灵的内在的事，没有认清身体其实也是灵魂的一部分。身体和灵魂都是上帝所创造，所以希腊思想认为人一死身体就死了，灵魂却自由了。他们说不朽的灵魂住在会朽坏的身体里，但是希伯来思想却刚好相反，他们认为我们会朽坏的灵魂需要不朽的身体，所以当朽坏的灵魂住在不朽的身体内就可以战胜死亡。身体非常重要，基督徒不相信灵魂不朽，那是希腊思想，我们相信身体会复活，那是希伯来思想。哥林多人对身体的许多看法不对，他们把身体和灵魂当作两回事，所以希腊人对自己的身体有三种做法。第一种做法就是放纵身体，反正不管身体做了什么都不会影响到灵魂。第二是漠视身体，就是设法除掉生活中的欲望，这算是一种禁欲主义。第三是崇拜自己的身体，打造一些身材完美的雕像，这种风气传进了西方文化。希腊雕像都是裸体，运动员也是裸体比赛，因为希腊人他们崇拜肉体，这样看待身体是错误的。保罗不得不对哥林多人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你们对待身体的方式会影响你们的灵魂，领圣餐时喝醉酒已经影响到你们的灵命。而嫖妓等于是把基督和娼妓联合，因为你的身子现在已经是基督的一部分了。他们对于身体抱持不正确的观念，所以他们很难相信复活，因为那是身体的复活。今天仍然有很多人对身体抱持不正确的观念，因为他们没有想到身体也是上帝造给我们的一部分。犹太人的祷告书中有一段上厕所用的祷告词，赞美上帝让你的身体运作正常，感谢主让你排泄正常，通体舒畅，哈利路亚。我们会觉得这种祷告很不属灵，我上过一些基督徒的厕所，墙上都是写一些灵修经文，旁边呢也堆了一叠灵修书籍，这样好像是要让我忘记在上厕所而去想一些属灵的事。但是希伯来人会为身体感谢主，当你年老排泄功能失常，会后悔当初身体健康没有好好感谢上帝，那是希伯来的思想，对身体有正确的认识，身体是圣灵的殿，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你看全都跟身体有关系，对待身体的方式，头发的长短都是灵命的一部分，并不是跟你的灵魂毫无关系的，你是用身体在敬拜上帝。希腊思想对身体的错误观念带给哥林多人很多问题。现在 有很多基督徒抱持希腊思想，他们不相信属灵恩赐其实是跟身体有关系。他们觉得敬拜应该只跟内在有关，怎么可能用身体来敬拜上帝？这不对吧？高举双手，太奇怪了，应该用灵魂来敬拜才对。就是这种观念，说方言是身体的动作，是外在的表现，但我们受希腊思想影响，只注重内在和属灵，了解我的意思吗？难道用身体敬拜不属灵吗？当然属灵了，这是希伯来思想，他们敬拜的时候会向上帝举手，在主面前跳舞。他们相信身体就是要献给神的，但是我们总是乖乖站着。至于身体，只能使用嘴巴敬拜而已。其实你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哥林多前书的重点。有一些属灵的恩赐是显现在肉体上，神迹医治都是显现在肉体上，这好像不太属灵是吗？因为是坐在人的身体上，方言也是显现在肉体上，是外在的。各位，我讲这个是因为哥林多人的主要问题就是不知道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体，这样根本就是不对的。哥林多人他们以为独身比结婚要来的神圣，圣奥古斯丁抱持的就是这种观念。从圣奥古斯丁之后，很多人心里面常常会觉得性是不圣洁的，这和希伯来思想完全相反。因为已婚的人才能够当犹太教师，圣经上根本不容许独身的人担任祭司。有一些人有独身的呼召，这是一个属灵恩赐，但是这种独身很不一样，独身并不比已婚神圣，这是希伯来思想。这带出了另外一个重要的正面原则，那就是哥林多人根本就不了解爱的真谛。今天的人也把爱字用在很多事上，我们也有同样的问题。保罗谈到属灵恩赐的时候，感谢神赐给哥林多人恩赐，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的内容跟很多教会无关，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这些恩赐，所以他们读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是白读了。其实十二章在讲属灵恩赐，十三章讲的是属灵恩赐，十四章讲的也是属灵恩赐，这是一个连贯的主题。十二章谈到什么叫做属灵恩赐，十三章谈到有属灵恩赐却没有爱，而十四章是最理想的情况，有属灵恩赐也有爱，但都是在谈属灵的恩赐，说方言等等。不过有些人视而不见，但是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保罗说你们最缺乏的就是爱。来看看希腊文中几个表达爱的词汇，他们用字比我们要谨慎的多了。我们什么东西都用爱一个字来形容，但是他们用不同的词汇来形容不同的爱。有三种层面的爱是我们需要了解的。第一种是情爱，发自情欲，被外表吸引。有两个词汇可以形容这种爱，一个是正面的，一个是负面的。正面的情爱词汇是 Eros， 皮卡迪里圆环的爱神雕像用 Eros 命名是错误的，应该用 Agape 命名才对，因为是纪念沙夫茨伯里伯爵无私的爱，而且应该是慈心的天使而不是丘比特。从 Eros 这个词衍生出 Erotic 情色这个词。另一个表达性爱的负面词汇是 Apothumia，是用来形容最败坏的情欲。 Eros 不见得有负面的含义， Apothumia 则有强烈的负面含义。保罗常常用 Apothumia 来形容错误的性爱或是杂交，这种错误的性爱行为，这种爱是建立在彼此的吸引力之上。有些人会吸引你，有些人不会，这纯粹跟肉体有关，跟身材有关，纯粹是靠感觉，是有条件的爱。条件就是对方必须能够不断的挑起你的情欲。吸引力一旦消失，你对对方的情欲就会消失。恐怕有很多婚姻都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 吸引力一旦随着年龄消失，爱也跟着消失。这基本上是发自性欲的情爱。另外一个爱的词汇是 Philadelphia， 由 philo 就是爱和 Adelphia 兄弟两个字组成，指的是对别人的好感。这个词是用来形容喜欢而不是吸引，基本上是志趣相投的感觉。你跟一些朋友要好是因为志趣相投，这种感情亲密如同兄弟之情，可以是两个男人或两个女人之间的情谊。我要顺便提一下， Eros 情爱是发生在一男一女之间， Epithumia 则可能发生在两个男人或两个女人之间，也就是同性恋。但 Philadelphia 是一种友爱的感觉，志趣相投，相知相惜，所以基本上是知性的。我不是指学术上的交流，而是指思想上的交流，这是互相依赖的感觉，两个人互相依赖，依赖对方的想法，还有品味以及兴趣。另外，还有一个形容爱的词汇，希腊人很少使用，因为这种爱非常少见。阿卡佩的爱是一种关心、付出的爱，这种爱会去关心别人，这种爱不是因为被对方吸引，也不是因为互相喜欢，这种爱是给予关注，注意别人的需要。我可以这么说，这种爱是出于意志的行动，是决定要去关爱别人。当你注意到有一个人遭到冷落，就决定去关注那个人。可以是像这样的聚会场合，有一些人很自然的志趣相投，互相喜欢。关爱则是会注意到有人遭到冷落，没有人跟他说话，虽然自己不见得喜欢这个人，但是却决定去跟这个落单的人说话。那是阿嘎佩的爱，是给予关注的一种爱，也是出于意志的爱，决定要去爱。所以在三种爱当中，只有一种爱是出于意志。你不能命令两个人非得要互相喜欢，你也不能命令一男一女非得要相恋，但是你可以命令人彼此关爱，因为这是出于意志的爱。你可以要求自己这样去爱人。至于你去爱的对象如何，倒是没有什么关系。你去爱的那个人，他不见得有魅力，他也不见得对你有吸引力，他不见得会喜欢你，甚至于也不见得会感激你。你去医治麻风病人，不管他感不感谢你，因为你是用圣爱来爱他们。希腊文很少用这个字，因为很少人有这种爱。你在世上可以找到很多情爱和友爱，但是主动的关爱实在是少之又少。上帝的爱却是这一种。上帝爱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有魅力，也不是因为我们可爱。圣经说，上帝爱我们是因为他定义爱我们。上帝为什么爱犹太人？从旧约圣经可以看到，不是因为他们是好国民，而是因为神是爱，他选择来看顾他们。这是一群没有人爱的奴隶。上帝说，我要关爱他们。关爱比爱更接近阿嘎佩。哥林多人所欠缺的正是这种舍己的圣爱，第一种是情爱，第二种是友爱，这却是牺牲的爱，愿意不计代价去关爱别人，是最伟大的爱，也是上帝给予我们的爱。在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上帝就关爱我们了。这是爱的最高层次。教会中如果没有阿嘎佩这种圣爱，当属灵恩赐出现的时候，势必会造成分裂。现在有很多教会因为灵恩的事而分裂，就是因为他们缺乏圣爱。不是属灵恩赐造成分裂，而是因为缺乏圣爱。因为圣爱是牺牲的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有圣爱的人不夸耀自己的恩赐，有圣爱的人不看自己比别人强。有圣爱的人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如果你有圣爱，就能善用属灵的恩赐。 没有圣爱，就会有危险了。各位了解吗？灵命要成熟，必须有圣爱。如今长存的是信心、盼望和圣爱。情爱不能长存，友爱也不能长存。很多教会的气氛温馨，因为大家都志趣相投。很多基督徒在敬拜音乐上，因为志趣相投而组成团体。但是呢，那并不是圣爱。圣爱是尽管志趣不同，却仍然彼此关心，相处融洽。这是我对哥林多前书13章的一点说明。好了，各位，现在我要把哥林多前书来做一个总结。这个三明治中间的馅儿是教会中各样的问题，基督肢体的原则以及爱的原则需要应用出来解决问题。但是保罗在这封信的头尾谈到两件很基本的事。第一，他们渐渐忘了十字架，因为希腊人无法接受十字架的道理。为什么？为什么把肉体钉在十字架上可以拯救灵魂呢？又是跟肉体有关。希腊人很难接受将肉体钉十字架，无法接受肉体钉十字架能够拯救灵魂。但是事实是，如果离了十字架，就会因为许多事情而分裂。保罗问他们，是保罗为你们钉十字架吗？是亚波罗为你们钉十字架吗？是彼得为你们钉十字架吗？为什么要各自拥护凡人领袖呢？他们并没有为你们舍命，所以我们才要定期领圣餐来纪念十字架，纪念耶稣被钉十字架。为你舍命的是耶稣，不是你的传道人。我们不是跟随凡人领袖。哥林多教会内有分裂，有些人说他们属保罗，有些人说他们属彼得，今天有一些人说他们属信义会、属寻道会等等，我不再指名道姓了，有很多。在这些分裂中，有一小群人说我们才是属基督的。保罗说这也一样不好。这个观点很有意思啊。我有的时候去一些大城市，比如说我去伯明翰，这种情况其实不多，但是我在伯明翰这个大城市里发现有小教会取名为正宗伯明翰基督教教会，好像他们是伯明翰唯一的基督教教会，只有他们属基督。把别的宗派贴上标签，认为只有自己是正宗，这样也是不对的。你这样讲的时候，心态有可能完全不对。保罗说，你们当中有人自称是属基督的，这跟自称属彼得的一样不好，因为你是为了要表示与众不同，但是基督也为他们舍命。千万不要忘记基督被钉十字架。这封信上最后谈到哥林多人对复活的怀疑，因为他们相信希腊思想中灵魂不朽之说，所以很难相信身体会复活。天堂如果有肉体就不像天堂了，有些人把死人想成穿白袍漂浮在空中，有一点恐怖的灵异气氛。请听我说，我们将来会有新的身体，那是有血有肉的身体，可以摸可以碰。我迫不及待要换新的身体。耶稣复活以后有新的身体，他能够吃鱼也能够做早餐。我们将来就像那样，将来也会有新天新地。我们将带着全新的身体住在新天新地中，上帝会在地上与我们同住。保持希腊思想的人很难接受这个事实，所以对复活有许多怀疑。哥林多前书15章是最早记载有人目睹耶稣复活的文献。哥林多前书的主题是身体，身体。好了，我现在必须结束哥林多前书，赶快谈哥林多后书。我没有办法讲解整本圣经，因为我们的时间实在不够。我的目的只是给大家一个总览，体验圣经中的每一卷书，激励你好好去研读，并且有把握可以读懂。现在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这是保罗的书信中最没有组织的一卷书信，透露个人的许多心境，几乎就像是自传。保罗谈到自己的生平，如果第一封是针对会友写的， 第二封就是针对传道人写的，教会传道人应该定期重读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前书谈到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观感，哥林多后书则谈到哥林多教会对保罗的观感。当时哥林多教会和保罗的关系不好，他们的关系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保罗离开哥林多教会之后，传道人离开是对教会的一个测试。我们离开白金汉郡下方圣彼得的教会后，收到一位女士寄来的信说，亲爱的牧师，你离开后教会的情况变得很好。这样讲实在很可爱，你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解读，这样讲也很有智慧。传道人离开后教会的情况变得如何，对这个传道人的事工是最大的测试，不是看他在的时候如何，而是看他离开后变得如何。保罗离开哥林多教会后，教会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来了一些好的传道人，亚波罗来了，彼得来了，所以教会还有好的传道人。但是问题来了，他们开始比较这些传道人，你觉得谁的讲道最好？我喜欢上一个传道人，我喜欢现在的传道人，我喜欢下一个传道人，什么样子的意见都有。但是各位请注意，绝对不要比较传道人，这样做非常危险，因为他们都没有为你钉十字架。但是第二个阶段是来了一些不好的传道人，这些传道人来到哥林多教会，自称是特别的使徒，这个头衔很有意思。他们说，你们很需要我们这些使徒来遮盖你们，所以我们来当你们的使徒。今天也有同样的情况，新的传道人来了之后，就批评先前的传道人，巴不得贬低保罗，好抬举自己。告诉各位，遇到传道人批评前任牧师，你一定要小心。这种人为了抬举自己，会去批评别人。哥林多教会就遇到这个情况，这些特别的使徒来掌管哥林多教会，他们对保罗有很多恶劣的批评。我们从哥林多后书可以看出这两个阶段。在哥林多后书的前半部谈到了一些保罗所遭到的批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其实哥林多前书也曾经谈到他们拿保罗和其他传道人比较。但是哥林多后书谈到这些坏传道人，不但拿自己和保罗比较，还公开的批评保罗，说保罗做的不够，说他们才是真正的使徒，可以帮助大家完全得救。他们批评保罗善变，常常改变计划，说他胆小，只敢写信而不敢来看他们，当着面什么都不敢讲，只有写信的时候才敢大胆直言，但是面对面的时候却很不一样。他们批评保罗没有使徒的凭据，没有推荐信，他们自己来的时候可是带着大学的文凭来的。各位，这些人他们用文凭渐渐地掏空教会，这些人他们带来一些执照，可以裱起来挂在墙上，各位可以想象吗？他们说保罗没有经过资格检定，没有推荐信，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中说，我不需要推荐信，你们就是我的推荐信，你们就是我侍奉的对象。想测试一个人的事工，不是看资格检定或者是受过什么训练，而是要看他带出来的人是什么样子，就知道他事工的果效。他们批评保罗很神秘，说话不够坦白，批评他态度冷淡，漠不关心。记不记得帖撒罗尼迦，那里的人也有同样的批评。他们批评保罗的口才不够好，批评别人很容易。我记得曾经有一个人站在海德公园一角的肥皂箱上传福音，他发音不标准，念不出 H 的音，讲话不是很有条理，文法又频频出错。有两个大学生经过那里，他们停下脚步批评这个人用错文法，但是其中一个却信了主，成了优秀的传道人，他的名字如今家喻户晓。是那个人错误的文法 带他脱离批评的灵。我们很容易批评别人口才不好，各位知道吗？而最糟的是，他们竟然批评保罗不收费用。他们说，这证明保罗讲得不好，因为他如果讲得好，就可以收很高的费用。当时的休闲娱乐不是看电视，而是听外地的哲学家演讲。越好的讲员收费就越高，像柴契尔夫人就一定是天价。收费越高，就表示这个讲员越好。各位，保罗不收费，所以一定讲得不好。他必须要免费演讲，不然不会有人来听。他们竟然说出这种话来。保罗面对这种种批评，就为自己来辩护。他的语气诚挚，充满感情。哥林多后书的前七章是保罗的肺腑之言。他诚恳告诉他们说，我当然不收费，因为我希望人人可以免费听到福音。他说，每个人所建立的工程最后都会经过测试，不管是草木合接或是宝石都一样。我告诉每个跟随我的人要谨慎建造工程，我打下的基础就是基督。你们在基督上所建造的工程会经过测试，有些人的会化为灰烬。这是一卷充满感情的书信，他掏心掏肺地说，我对你们毫无隐瞒。你们说我去看你们的时候态度胆怯，我第二次去看你们的时候态度胆怯吗？并没有。保罗他掏心掏肺地为自己辩护。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写了许多精彩的话，我很快地举两段经文为例。首先，第四章里面他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常有疑虑却不至于失望，遭到逼迫但总不孤单，常常被打倒却不致死亡。多么感人的一段话。另外一段宝贵的经文特别能够激励传道人，就在第六章。保罗说，我们不愿意成为别人的绊脚石，免得这事工遭人毁谤，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我们是上帝的仆人。我们忍受各种患难、贫穷、困苦，我们曾遭受鞭打、监禁、暴民的骚扰，我们劳苦、失眠又挨饿，我们以纯洁、知识、忍耐、仁慈，更借着圣灵真挚的爱、真理的信息和上帝的大能来表明我们是上帝的仆人。我们以正义做武器，攻击敌人也保卫自己。我们受尊敬也被侮辱，受责骂也被称赞。人家说我们是骗子，其实我们是诚实的。说我们默默无闻，其实是众所皆知。说我们死了，其实都好好的活着。我们受刑罚却没有被杀，似乎忧伤却是常常喜乐的。我们似乎是贫穷的，却又使许多人富足。看起来像是一无所有，其实却又样样都有。这些话很叫人震撼，读了不可能不受感动的。他在为自己辩护，保罗他不容许别人毁谤他的事工。这是一到七章的主要内容，但是跟一到七章比起来，第十到第十三章是很不一样的。这里不是为自己辩护，而是攻击别人，并且是非常严厉的指控。他改用非常讽刺的口吻，因为这些人是假使徒进来掌管教会，对教会造成极大的杀伤力。他的语气不再温柔，刚刚读的那段经文语气非常温柔，但是这里的措辞强烈。我想我最好读一段来给你们听一听，这样可以让你们知道不同的焦点。我来读这一段。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愚妄，请尽量宽容我。我为你们所起的嫉妒原是上帝那样的嫉妒，因为你们在我的眼中如同贞洁的童女， 我曾经把你们许配给真正的丈夫，就是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受了欺骗，失去向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因为你们竟然欣然接受有人来传另一个耶稣，不同于我们所传过的耶稣，还接受不同于当初所接受的灵和福音。我真不敢相信，我竟然不如这些特别的使徒。我的口才虽然不好，但是我说的话都是真理。你们也很清楚我的为人和我所说的话。也许我不该免费将上帝的福音传给你们，以至于被你们轻看，但我这样做是为了帮助你们。其实我能向你们白白传福音，是因为亏负了别的教会，他们为我奉献金钱，让我能够免费来侍奉你们，连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也没有拖累你们一个人。这表示我不爱你们吗？上帝知道绝不是这样，但我定义要在这件事上自夸，不叫那些自称特别使徒的人有任何蒙蔽你们的机会。特别的使徒？他们根本就是假使徒，行事诡诈，他们自封为使徒。他们的手段我一点也不感到稀奇，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若伪装成公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但是他们要为自己的行为承受他们的结局。我再说，不可把我看作愚妄的，就算把我看作愚妄的，也请听听我这愚妄人的自夸。我说的话不是奉主命说的，乃向愚妄人放胆自夸。既然那些人都是凭着血气自夸，我也要自夸一下。你们既是聪明人，必定可以包容一下我这个愚妄人。若有人夺走你们的自由，侵吞你们的金钱，侮辱你们，甚至打你们的脸，你们一定都能包容。我几乎要感到惭愧了，因为我没有他们这么勇敢。但他们既有这么大的自信，我这愚妄人也有这样的自信。他们是希伯来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我也是。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更是。做这样的比较实在可笑，但你们看看我的经历，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过无数次的鞭打，屡次面对死亡。我被犹太人每次39下的鞭打了5次之多，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船难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还有假弟兄的危险。我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些外在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心灵软弱，我不为他忧愁呢？有谁失足犯罪，我不急着挽回他呢？如果我必须夸口，我宁愿夸耀那些显示我自己软弱的事。我们的主耶稣的父上帝是那位永远当受颂赞的，他知道我不撒谎。你需要大声念出来，带着感情念出来。保罗在控告这些假使徒，为自己辩护，他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帮助这个教会，也是为了传福音。哥林多后书也像三明治，中间在讲奉献金钱。保罗特别关心为饥荒奉献金钱，他心里一定在想，如果我可以让哥林多人不再注意自己，转而去关心别人，一定对他们有帮助。所以他信写到一半的时候，开始劝他们为饥荒而奉献。8到9章针对基督徒的奉献有很好的教导。如果你想教导奉献，就要用哥林多后书这2章来教导。以上谈到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第一封信谈到保罗对他们的不满，第二封信谈到他们对保罗的不满。 他们不但拿保罗和其他的好传道人来比较，竟然也和恶劣的传道人比较。这些坏传道人来掌管教会，他们抬举自己，批评保罗，保罗可不甩这一套。我要强调一点，保罗在这里讲这么多，并不是要为自己的名声辩护，而是为他所拥护的福音辩护。因为拒绝接受信息的人会去攻击传讲信息的人，这些人悄悄地破坏福音的果效。各位回去好好的读一读这两卷书信，大声地朗读出来，把感情表达出来，不要像念经一样，从心里读出来，你心里就会因此而大受感动。